也神的话就是这么好，所有方面他都会给我们那么完备的教导。我们今天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以弗所书两段圣经274页，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再看以弗所书以前，我们先介绍一下有没有新来的，好不好？有没有新来的？章第一到第四节，好，请若茶为我们念。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谢谢。我们很感谢主，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及时的赶出来哈，我们有四本这个家庭篇哈，家庭篇，我们这个四本家庭篇一二三四四本都不一样哈，那我们去请那个印刷厂，那个他们印的时候啊，那个。他也是个基督徒哦，他送来的时候他说，哇，你们这个内容好好，我每一篇都看哦，他你们还会不会继续出啊？他说内容非常好哈，希望大家可以去我们就是收工本费，一本一块钱。好，我们今天送给妈妈们的是第一本哈，在我们隔壁房间有一二三四四本都是家庭篇，里面有许多宝贵的见证跟教导，都是有关家庭方面的哈。那大家可以当作一个单张或者一个小礼物送给你的朋友哈，也像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单张哈。后面有我们的聚会的时间。好，有我们追求的中心，好，非常好。那大家可以自己去后面，就是那个工本费一本一块钱，哈。我们以弗所书呢，就是在讲到神永恒的心意，他就是要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哈。那个荣耀的教会呢，不是指一个建筑物，某一个教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好，而是一批人，这一批人呢是那样子的，被神自己所充满，所洁净，好，那充满了神自己的大能，充满神自己，哈。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教会呢，他讲完保罗，他讲完这些真理以后，他接着就讲到生活，哈。那他从第五章开始，他就讲到有关夫妻方面，也就是这个荣耀的教会呢，首先就是要彰显在家庭夫妻之间的彼此相爱、彼此顺服，好，去彰显出神的荣耀。好，一个教会一定从许多的家庭组成的。所以每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好像一个细胞一样，一个教会的细胞。那这个细胞不健全的话，这个教会一定不健全。这个细胞不荣耀，那个教会一定是不荣耀的。所以神要就开始他先讲到夫妻的相处，好，怎么样夫妻彼此相爱，好，彼此那样子的为对方舍己顺服，好，那让神的荣耀、神的同在可以彰显在家中。那接下来第六章呢，他就讲到父母跟儿女之间，他一定要先讲夫妻。为什么？夫妻如果不相爱的话，好，那很难教导出健全的孩子来，好，所以夫妻各走各的，好，意见都每次都不相同。像教养孩子很重要，是父母的那个脚步要一致，好，观念要一致，教法要一致，好，否则孩子就会这个两边就是哪边比较对他有益处，他就往那边倒。好，他没有一个一定的原则在他的身上。好，那所以神先讲到夫妻，接下来就讲到儿女跟父母。哈，那他先讲到第一个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好，他先讲到儿女，做儿女的哈， 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好，要听从。而且他说要怎么听从，要在主里听从。好，也就是说父母如果要你做的是一些跟神的命令、跟神的话语、真理相违背的，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听从。好啊，例如说父母要你跟一个没有信主的人结婚，好，那我们没有办法听从。好，那父母要你跟一个你觉得灵性也很不相当的人结婚，好，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婚姻呢，都是讲到二人要同父一轭，好，二人同父一轭，那就是好像那个牛在耕田啊，那个轭在那个牛的上面，如果一条牛呢走得很慢很慢，一条牛走得很快，他们有没有办法同父一轭？没办法啊，一条牛就是偏偏要往右，一条牛要往左，也没有办法同父一轭。好，所以这个夫妻的脚步要整齐，灵性要相当。那当然有些人是结婚以后某其中的一方才信主，那是另一回事。好，我们为对方祷告，主一定会做工。好，但是在你还没有结婚以前，我们可以选择，我们也可以仰望神的旨意。那如果父母硬是说啊，因为这一个啊，这一个就是家里比较有钱啊，我就是要你跟他结婚啊，啊，那这一方面我们没有办法听从，哈，因为讲到在主里，或者说父母要你说谎，哈，父母要你去做跟真理相违背的，那个我们没有办法听从，其他我们都要尽量听从。但是我们在没有办法听从的里面呢，我们应该觉得很 sorry。 好像我爸爸那时候就是有电话打来啊，偶尔啦，很少，他就叫我说跟他讲我不在。好，那我接到电话，我就很不好意思的拿给我爸爸。好，我不能觉得就是好像理直气壮的觉得你怎么可以说谎？哈，那怎么可以要我说谎？不能这样，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去照着我父亲的心意来做，我应该觉得很亏欠、很难过，而不是我觉得我很圣洁、我很清高。好像父母就是都比我低呀，啊，哈，比我父母犯罪啊，父母不懂啊，哈，不能这样子。特别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可能知识都蛮高的，硕士啊、博士，可能我们的父母只有小学毕业啊，或者不懂字。好，不懂字。好，那我们会不会因此轻看我们的父母？好，那这里讲到他说你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好，就是我们在主里面听从，可是当我们没办法听从的时候，我们应该觉得很难过、很不好意思，觉得很亏欠他，哈，这样那个态度。所以态度对父母就是要恭敬，哈，孝要敬，要尊敬，很重要。哈，这个他说，这个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哈，这是在出埃及记还有生命记从那里出来的，哈，那个地方讲到呢，神讲到这个命令的时候的，在十诫里面，他都讲到说我们要孝敬父母，哈，那他说要使你得福，再次长寿，他说要使你呢，在去所得为业的地方呢，可以得以长久。好，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孝敬我的父母的话，我们就可以在神所给我们的产业上得以长久。好，那可是你会发现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呢，很多人越来越没有把父母放在眼中。好，这个就是在帖撒我看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所说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哦，他讲到说在末后的日子呢，他说人要怎么样呢，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哦，第一节第二节。好，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请若嫂，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 自夸、狂傲、反哺、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
谢谢。这里讲到说，末世呢会有一种现象，就是人哦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啊，我前些日子看到一个男的，清晨进到他父母的家中，父亲已经70岁，母亲68岁，然后跟父亲吵起来，就杀了他的父亲，然后把他妈妈又刺了好几刀，啊，在送急诊以后就死掉，看得实在很可怕。在这样一个末后的时代，人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忘恩负义。你看很多做儿女的啊，他只是因为父母，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就是说为什么很多儿女没有办法孝敬父母，其实也是父母自己惹来的。好，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一方面。好，但是呢，我们每一个做人儿女的，我们一定要留意，不要跟着世界的潮流。一个基督徒，我觉得一个真认识神、真爱神的，他一定会孝敬他的父母。好，而且孝敬常常表现在听从。好，你孝他、敬他，就是顺他嘛，尽量去顺他。好，有一次，吴永章老哈，他就讲到说，他的儿子哈要出国留学，好，那这个他的太太呢就要他儿子带一条棉被去哈，因为说怕美国哈棉被贵哈，要不然买不到棉被。那这个儿子就跟爸爸讲说，你看妈妈说很没有道理，这个一个人只能带2箱的行李哈，这个棉被就占去1箱了哈，这实在很迂呀哈。那他就他跟爸爸讲，就吴永章老就说，这个妈妈让你带棉被去，这就是爱，爱最大，所以你就是要听妈妈的。有很多时候在一个家中不是讲道理啊，而是讲爱。他既然爱我们，他是在爱里面，是爱你，为你好的。好，虽然你觉得哎呀这个思想很迂啊，可是我们就是接受。好，但是呢还有另一个方法，就是你觉得确实要带一条棉被，实在是一个留学生哈，占据一个行李。但是呢，你可以用智慧，就是跟妈妈讲，哎呀，妈妈，谢谢你这么爱我啊，哈，哎呀，我实在好温暖哈，你要买棉被要我带去哈。可是妈妈，你知道吗？那个美国啊，都有这个晚上有 heater 啊，哈，这个盖这个棉被会太厚了，我会流汗，反而睡不着觉哈。好，那就是说这个晚上他们都有暖气的哈，不需要带那么厚的哈。你可以跟妈妈讲，好，或者说妈妈其实那边买也很便宜，好，你不要只说，哎呀，这没道理，我就是不要，我不带就是不带，就是说对父母讲话，好。不是在那争道理，而是要柔，用智慧。好，那一个家中常常很需要用智慧。好，道理没办法赢的，爱最大，那你其他的就是用智慧，用智慧去表达那个爱。以前我认识一个姊妹哈，那她那时候要跟那个弟兄结婚的时候哈，哎呀，就发现那弟兄真的很大男人主义哈，就是凡事都要听他的这样哈。那这个姊妹呢，她不服，可是她每一次亲近神，神都叫她说你要顺服，你要顺服，好，所以她就一直顺着她的先生，好，一直她顺着她的先生。那可是结婚以后呢？有一天我去他家哈，我也住过他家，我就发现，他家的很多事情，结果最后都是他先生听着他太太的。为什么？因为这太太很有智慧，他就是会很温柔的这样讲啊讲啊，以至于呢，他的先生就最后就觉得他太太的讲的很有道理，就最后还是听他太太的。所以家中你就是要用智慧。不要用高压手段，也不要常常在那争道理。那这里讲到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让我们孝敬父母。神在 十诫里面前四诫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后面六诫讲到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而其中人跟人的关系第一个就是讲到你要孝敬父母，就是这里所说的。好，他说这是带应许，就是你孝敬神有一个应许给你，好，再世长寿。也许我们觉得哎呦我才不在乎长寿，我不要活那么久，但是呢其实在生命记那里讲到的就是指说使你在去所得为业的地方得以长久，那意思就是神所给你一切的产业你可以长久。好，那所以这一条命令非常的重要。好，我们做儿女的要留意常常去孝去敬。好，当例如父母要跟你到你跟一个没有信主的结婚，那你没有办法听从，你不要觉得我不嫁就是不嫁，我不娶就是不娶，反正我一定要跟这个信主的结婚，你不要用这么硬的口气。好，那你要很柔的去告诉父母。好，那也让他一点一点的渗透进去，让他知道，哎呀你知道吗，基督徒的这个媳妇啊都会比较孝顺的。好，你看看很多邻居啊等等啊，你可以告诉他。好，那还有呢，做儿女的也是要很有智慧，当你要跟父母介绍你的另一半的时候，你的女朋友啊，那你父母如果还没信主，你不要说哦，我的女朋友很爱主诶，在教会里都还教儿童主日学诶，你讲这些只有使你父母更讨厌他。好，你做儿女的你要想父母在乎什么，你父母如果没有信主，他的价值观常常最喜欢的就是什么，娶有钱人啊，还有很会做菜啊，还有很听话啊，很孝顺啊，你知道父母会在乎这些，所以你就在你的女朋友有这些优点的你就要多跟你父母讲，好，多跟他讲这个他会喜欢的优点。当然我不是叫你们说谎话，就是说他确实有这些的，你要往这方面去讲。好，这个叫智慧啊，孝敬。好啊，常常恭敬父母。好，我到纽约去哈，就是我们在纽约吴牧师的教会哈，我看见他们的青年人都对长辈对父母都非常的恭敬，非常恭敬。贝教士对他的老母亲非常非常的孝顺。好，他老母亲一直到九十几岁，那贝教士要回台湾去带特会，带特会呢，那老母亲就说他也要去，好，贝教士就带他去。好，那可是聚会的时候他妈妈就是都听不懂嘛，因为我们全部都讲国语哈，那唱歌也国语，结果他妈妈就是整天就是他就闭着眼睛在那亲近主啊，亲近主，所以亲近主有时候他会睡着了哈，啊睡着了呢，他就忽然间他会喊哥达哥达，就喊他女儿的被叫出的名字啊，是啊，贝教士每一堂聚会哈，三堂聚会下来就是这样，让他送他回去，然后又赶快弄给他吃哈，然后再赶来聚会，然后再回去哈，这样他从来不会嫌得烦麻烦哈。那他母亲就是聚会有时候忽然间会这样喊出来声音哈，他也不会觉得哎呀这样很打扰或什么都不会，就是他常常就觉得他妈妈好可爱。就是很爱他妈妈，他们觉得他妈妈很可爱，而且他觉得他可以服侍他妈妈，觉得哎呀就是很有福，他觉得服侍再多年他都乐意。我觉得那是从神来的爱，人真的没有这样的爱，因为你没有妈妈在旁边你自由多了，他要服侍主也方便多了，可是就是一个从神来的爱。好，那你会发现我们天然人都没有爱，都很有限，一切都以自我为中心，妈妈还有力量帮我洗衣服啊煮饭啊，欢迎她来，她老了又容易生病最好不要来，对不对，人很容易这样。好，那所以我们很需要从神来的爱。好，所有的一个家庭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每一个人在 让神在我们的里面行割礼，不再是靠天然人的爱，而是从神来的爱，那样的爱就可以持久。好，那接下来讲到为什么很多做儿女的哈，父母那么爱他们，可是为什么儿女都长大以后都很不爱父母，而且会觉得他离他离得越远越好。而且很多儿女他们常常觉得最大的伤害就是父母带给他的伤害。做父母的实在很需要明白你儿女心里在想什么。你做父母的，特别在儿女渐渐长大，你实在要给他一个沟通的管道，敞开的心，让你儿女很可以很坦白的告诉你他对你有什么不满，你做的一些什么事会叫他很受伤，要有一个敞开的管道。好，那我觉得真的是很悲哀哦，父母花在儿女身上那个钱哦，堆积起来都可以像一座小山丘。好，所有的时间、生命、精力、青春都花在儿女的身上，可是儿女常常很厌烦父母。为什么？我们来看接下来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第四节。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好，这里神跟我们话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做父亲的当然是包括做母亲的，因为这个犹太人的社会是以男人为中心，也是以父亲为中心，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好，就是一个做父亲的应该是一个家中的头，那个头不是来发命令的头啊，那个头特别是指榜样的头，就是做属灵的头作为榜样。好，那做父亲的所以犹太人他们父亲都是带起那个家中的属灵的空气，带领儿女们妻子起来爱神，这是做父亲非常重要。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哦，特别很多把教养孩儿女呢都是带让他太太去教养，那是不对的。好，儿女很需要有父亲的榜样。好，还有呢，如果都是母亲在那凶啊，在那打啊，然后父亲都不出面说话啊，不站出来管教呢，好，那个好像母性强父性弱，这也是很不好。最好是父言母慈。好，可是现在很多因为爸爸都是这个上班啊，哈，那回到家呢就很疲倦了，他只想跟孩子玩一玩，他懒得管教，他也很不想看孩子哭哭啼啼的。好，所以只要孩子哭不哭不哭就好了，我给你钱不要哭，他根本不想担起管教的责任。好，这是很不好的，父亲要站出来管教做榜样。好，那这讲到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好，我发现有很多人误会了这个话，好多年轻的做父母的哈，我到别州去啊，讲到教养孩童，他们就拿这句话给我说你看这里说做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啊，所以最好不要打孩子哈，不要让孩子生气，不要让他哭哈，好，不要惹儿女气。我说不是的，圣经讲不要惹儿女气不是这个意思的。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那里讲得更清楚哈，在哥罗西书第三章21节，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讲更清楚。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对，这里讲很清楚，他说惹儿女的气什么意思呢？惹儿女的气就是你挑动他的怒气，使他失了志气。好，怎么样会挑动孩子的怒气？你们想，什么样的情形会挑动孩子的怒气？就是一个做父母哈，没有榜样，好，可是他只用高压政策，只喜欢运用权柄，好，就是说，我可以打麻将，可是你不可以， 哦，我可以抽烟，哦，我可以看电视，可是你不可以，你要去读书。我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可是我自己却一直盯着电视机在看。好，那这种没有榜样，只是就是说我可以这样，可是你不可以效法我，你要照着这个规矩来、律法来，这种会叫孩子不服，好，会生气。好，还有呢，父母不公平，好，比较疼老幺啊，或者比较疼老大啊，好，这种也会惹儿女的气。好，那或者就是说，做父母的，我就只疼我的儿子，我都不疼媳妇，好，这个也是在惹晚辈的气。好，媳妇会不平，你的孙子看见了也会不平。好，所以做长辈的就是要有榜样。好，那还有呢，惹儿女的气就是像在话语上常常挑动孩子的怒气。好，你这个孩子就是这么笨，老是笨手笨脚的。好，那你啊，或者说像有一个爸爸，他小时候就叫他孩子还小的时候，他就叫浩呆，浩呆，他说浩呆啊，结果他的孩子真的他就是比较呆。好，那像有时候你跟孩子讲，就是说你为什么这么笨啊？好，你为什么总是慢吞吞的？好，这个什么事都做不好，好，就是你为什么总是粗心大意的？好，你这孩子没有用，没有用，好，你这是个坏孩子，这种话都很惹儿女的气。好，我在讲教养孩童的时候，特别讲到，我们永远不要说孩子，你最坏。最坏、最不听话是什么？你不要讲你最坏、最不听话，他就觉得反正我就是这样。你可以说，你妈妈喜欢听话的孩子，你为什么不听话呢？你可以说你这件事为什么不听话，可是你不要说你是一个坏孩子，好，你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好像把他认定他就是一个，他只是这件事，好，那惹儿女的气就是这样。常常用话语去激动孩子的那个怒气。好，例如孩子确实比较粗心大意啊，那你可以用正面的讲，说哎呀，神哦，喜欢我们做事要细心一点，好，要慢一点，好，不要说你怎么总是那么粗心大意，好，用正面的，主喜欢我们，耶稣喜欢我们，怎么样跟他讲。好，那我们后面有那个如何教养孩童，有七卷的录音带，你如果照那里面的去教，那个都不叫惹儿女的气。为什么？因为那里的教法都不是在你生气的时候教的，好，而且都是经过有警告了，他还不听，你才管教他，才打他。那这样的管教呢，儿女会很服你，他不会气你，因为他知道他不对，因为你都已经事先给他警告过了，但他还不听，而且你并不是在怒气中管教他，你也没有用一些话去激动他的怒气，都没有，你就是讲理的，然后才打下去。那这种呢都不会惹儿女的气。好，那他这里讲说不要惹儿女的气，他说应该怎么样呢？他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好，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好，例如一个孩子他做错事了，好，你也可以用骂的或者打的，但是呢你其实圣经有这样的话，你最好用圣经的话来教他。举例来说，有一个孩子哈，他有一天就回家。好，那他的阿姨是一个很爱主的传道人。那他回家的时候，他就跟他阿姨讲说：“哇，好好玩哦，好好玩哦。”好，他阿姨说什么好玩啊？他说你知道吗？他就说他跟他的玩伴哈，外面有一个那个瞎子啊， 好，那他的玩伴呢，就把一块石头哈，就放在那个搬在这个瞎子的面前捉弄他。那这个阿姨听了很气哦，她是很想好好的打他一顿哦。可是忽然间里面就有一节圣经浮上来，就是利未记哈，利未记19:14讲到说，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好，耶和华说，在利未记19:14，他说，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好，我是耶和华。好，那这个阿姨，这位阿姨呢，就告诉他，他说，你爱不爱耶稣啊？他说爱啊。那你要不要耶稣啊、你要不要做耶稣不喜欢的事啊？他说不要。好，那他说，你知道你刚刚跟你的那些玩伴们已经做了耶稣所不喜欢的事，神不喜欢的事。好，然后他就翻这个圣经给他看，哇，这个孩子就哭了。那这样的印象很深刻，他就再也不会去做这样的事。好啊，又有一次呢，这个孩子呢，他就叫这个孩子说，你去扫地。哈，这孩子就说，我不要。哈，他说，你为什么不扫地啊？我不爱扫。哈，那这个阿姨呢，这阿姨就跟他说，这阿姨本来他就说，我也可以说，好，你不扫，我就要打你，你也可以用这个方法。但是圣经有这种教导，里面有一句话浮出来，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10，那里讲到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好，你认真的话浮起来。好，所以呢，这个阿姨就跟他说，你妈妈去，就他说，他本来是叫他那个孩子说，你妈妈去煮饭。阿姨也天天都做工，你为什么不扫地？他就说我不爱扫。好，那所以这个阿姨就告诉他说，你要不要耶稣爱你啊？他说要。好，那你要不要听耶稣的话啊？他说要。好，那他说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说。好，就翻给他看，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好，那这个孩子就哭了。那他以后就乖乖的去扫地了。好，所以做父母的一定要熟悉神的话语，在我们所编出来的这个里面，第一本的第一页，我们就每一本哈的第一面，我们都给大家几节有关教养孩童的话，就是讲到说，生命记32那讲到，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这是摩西跟以色列百姓说的话，就是告诉他们说，神所告诉你们的这些命令，这些话语，不是与你们无关的，乃是你们的生命。所以你们呢，你们必须要教训你的子孙谨守遵行，你们才可以在神所给你的地上可以日子长久，也就是你才不会一直被仇敌吞吃啊。好，那你才可以得胜仇敌啊，你才可以有平安的日子。那所以这里讲到说，你不要惹儿女的气，你只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要照着主的话来教训他们养育他们。那所以父母多么需要把神的话熟悉啊，父母做父母，你一定要好好的把神的话装在你的里面，神的话会成为你的智慧。你用人讲的话很有限，但是你用神的话充满了力量。你也可以用父母的权威来教育你的孩子，但是呢，当孩子越长大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在他身上就越来越没权威了。但是呢，你把神的话来教他，神的话的权威的力量 一直会约束在他的身上。所以父母要多多的熟悉神的话，用神的话 来教育你的孩子。好，他说照主的教训，你知道教训非常重要。主耶稣在地上他所做的事情，他在地上的四个职事，第一个是什么？教训。好，然后呢传天国的福音，对不对？好，还有医治病人。好，那耶稣在地上第一件事，他就是要教训。那个教训，所以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很重要的，就是要把神的话拿来教训他的百姓。那神的百姓才会在对的光景里面，那以至于他可以蒙福。好，那所以你看，施洗约翰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是告诉他们，你们要看顾穷人。哈，你要不可讹诈别人，哈，他就是要教训百姓，把不对的要离弃，要悔改，哈，让你在对的光景里面，以至于你可以那样子的蒙福，神的同在可以大大的临到你。那所以做父母的也是。你一定要多多的去教训你的孩子。我说的教训不是很凶的去说他，那个叫教训，不是的，就是拿神的话来教导他。而今天很多父母，他把孩子就是送去学校，一天有那么多小时在学校，还有呢送去给 babysitter， 好，然后呢或者送到儿童主日学，可是自己不教训他们，那没有用的。所有你的孩子跟他相处最久的是你，而你的生命的榜样是最能够影响他的。当然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意味着我需要活出主的教训来，对不对？所以当一个做父母的活出主的教训来的时候，这就已经在教训他了，因为我父母是这样活的。好，那然后呢，一个做父母的活出主的教训的时候，你再来教训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会服你，而且很服你。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那每一个家庭要有家庭礼拜，太重要了。如果你不把握你的孩子还跟你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每一天有家庭礼拜，每一天家庭礼拜不需要长，20分钟就够了。每一天要有全家在一起的敬拜神，把神的话来教训你的孩子，还有你家中的布置。基督徒家中应该常常挂了好多神的话。我去一对夫妻家，哇，他们家好多神的话。好，那可是有的夫妻，他们家都布置很漂亮，可是都没有神的话。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说你要把神的话要什么写在门楣上，要挂在你的这个颈项上，是吧？系在你的腰带上，就是你要常常让话语充满在你的家中。有的家庭就会知道要买个白板啊黑板，每一天给孩子背几节圣经，让他去应用这些圣经在他的生活里面。你要留意把握你还有的机会去教训他神的话，或者撒旦这整个的世界，他会把撒旦的那一套来教训他，教训你的孩子，以至于你的孩子的观念思想充满的都是这个世界上的，而不是神的。所以你要把握你的机会来教训他。我认识一个在台湾非常非常有钱的企业家。那这个企业家的女儿哈，有一次我去那边，他们请我去那讲道，那他就告诉我，他说讲完道以后，我们在交通里面，他就告诉我，他说：“哎呀，我实在很感谢主哈，让我的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一对 一对这个美国的牧师跟师母，那那个师母呢，她对于教养孩童非常有负担，所以她就教我哈，然后趁着孩子小的时候，要怎么样好好的教养他们，哈，来教训他们。那她说哈，所以我就照着这样做哈。那我三个孩子，他们都很孝顺，很听话。好，那他有两个孩子，儿子是双胞胎，现在在读 Berkeley。好，那另外一个女儿，哈，我去的时候她还高中生，好，那在台湾，那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女儿哈，有只高中生了，只有一条黑裙。只有一条黑裙，那个黑裙已经穿得很旧了哈，所以他就想带他的女儿去做两条裙子给他哈，想做一条裙子给他，就带他去市场去量啊哈，然后结果那个人就算一算布跟工钱，他就说要2000多块，好，那他女儿就说妈太贵了，不要不要，我这条还可以穿，哦天哪，好感动哦。一个这么有钱的人家的孩子，哦，很多有钱人呐，给孩子都是什么裙子一条，一买都是半打裙子给他的，好，那，有钱人的孩子哦，向来用什么钱都是很挥霍的，好，可是那个孩子那么有钱呢，在台湾那么有钱呢，可是他那么节省，哦，我觉得这是父母。把神的话教育他们，好宝贵，好宝贵。那这个母亲呢，她就告诉我，她说我的孩子哈，在他们从小的时候呢，我最重要的每一天就是要让他们一放学回来，就是要先有读经祷告。我不管明天是不是要考试，好，今天每一天最重要就是每一天这个孩子要有从神。读的话语，有跟神祷告，他说我只管这件事，其他的功课我都不管，可是他的孩子就很蒙福，自己就会主动的读书。所以神告诉我们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如果你除了主的教训以外，你还要照着自己的去很多对他有好多的期许，希望他也会成为一个医生，又希望他或者将来希望他成为律师，希望他一定要考到什么样的分数哈，怎么样？那是你要的，就是说到底什么是最重要？那很多父母是只要遇到考试呢，神都先摆在一边。因为做父母是这样，我只要有事情，我就跟主请假，我就不要去聚会了哈。好，我也就不要读经祷告了。那你的榜样是这样，你的孩子一定也是这样。这里告诉我们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就是你把握住最重要的，你一直要把神的话给他，每一天让他有没有更认识神，有没有更爱耶稣。他是不是只知道一些圣经的知识，还是他跟耶稣有一个活泼的关系？哈，所以一个做父母，你可以常常问你的孩子：孩子，今天主耶稣跟你讲什么话？孩子会知道的。神常常可以跟小孩子讲话的，大人是因为思虑烦扰，所以常常听不见神的话。小孩子听得见的，他们很清新的。所以你常常可以问你孩子说。主跟你说什么，你照着这样主的教训来教育他就不一样。在第五章31节，请。
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谢谢。那这里就是讲到说，有一天每人都要离开父母，去跟他的妻子联合。所以做父母的一定要留意，就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因为有一天这个孩子要离开你，他需要去跟妻子联合。你的女儿也会要离开你，跟妻子联合，跟她丈夫联合。那 一个妈妈哦，她从怀孕的那天开始，她就越来越很爱很爱她的孩子。那然后呢，生出来以后一点一点的啊，乳养她，乳养她，这整个心都被她所夺了。好，以至于将来看见哇，她的心又在另外一个女孩子身上，就很有失落感。很多做妈妈的就是这样，以至于造成人家的婚姻的不愉快。那所以做父母的需要告诉自己，从你怀孕的那一天开始，你就常常对主说，主啊，这孩子是你的，不是我的，是你的，不是我的，你才有办法真实的照着主的教训去教养他。在圣经里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非常好的楷模哈，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我们念第27、28节，撒母耳记上在336页，336页，27、28节，
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
好，谢谢。哈拿呢，他说他跟主求要一个孩子，好，然后呢他说，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做母亲的对孩子该有的正确的心态，这个做母亲的，做父亲，你对孩子该有的正确心态就是说，这孩子是神给的，所以我也要归给神，我不过是在地上的年日代替神来教养他，将来我要在神面前交账，以至于你就不会把孩子占为己有，还有对他有好多的期许，自己身上所没有办法成就的一些心愿都要压在孩子身上，希望他要成就。我当不了医生，希望我的孩子要当医生，以后我就可以说看我儿子的厉害。我不够厉害，所以看我儿子的厉害。好，那都是不对的。好，他说我要归于耶和华。你看哈拿哦，这个容不容易啊？不容易耶。他那么久那么多年日没有孩子，好不容易，而且都一直被那个毗尼拿哦所欺负哈、哦，常常在那里这个笑他了哈、哦，那而且在古代的时候没有孩子是个羞耻的事，好不容易有一个了，而且这么可爱的小撒母耳，然后就要归于耶和华。如果是你，你会不会这样？他说：“主啊，谢谢你给我，可是他这么小，好不好？让我再多跟他在一起几年，哈、哦，等我有老二，我再献给你，还有，主啊，他那么小，等一下送到以利那去，他们不会照顾小孩，等一下没有给我这个孩子吃营养的怎么办？哈、哦，主啊，我把他照顾好一点，哈、哦，吃营养的，再大一点了，我再送去。”没有耶，这么小的撒母耳他真的就送到圣殿去，就跟他永远隔开啊，离得那么远啊。这是一个做母亲对孩子该有的正确心态，神悦纳他，撒母耳成为一个祝福那么多人的一个神的先知。好，那然后呢我们再看哈、啊，哈拿哈，你看哈拿当他交出孩子以后哈，第三节第二章哈，第三节到第10节，好，
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功都已折断，跌倒人的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 反做用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穷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灵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级的人，将力量自己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
好，谢谢。哈拿当他把他的心肝宝贝交出来献给神以后，他就充满了得胜的喜乐，而且他更认识神，而且他更充满了信心，知道神还会再赐给他更多的孩子。好，所以你看，当他把孩子交出来以后，他不是哭哭啼啼的，而不是这样的伤心难过，而是那样，当他交出来以后，他就这样子那个这样子唱出那个得胜的乐歌来。他说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好，我想他这个是指的庇尼拿，因为庇尼拿常常很骄傲的瞧得起他，好啊，说他不会生孩子。好，可是呢，他是一个倚靠神的，他说他知道自己是个贫穷人，他知道自己是个灰尘，可是他说他认识神的大能，神就是使我这个贫穷的人，这个灰尘，他这样抬举我，而且使我们与王子同坐。好，他更认识神的荣耀，神的全能。那神也果然在第二章的第21节就讲到，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我们常常先把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心肝宝贝献给神，说主啊，他是你的，他不是我的，他是你的，所以你给我智慧，知道怎么来教养他。当你这样教出来以后，你会发现神在你里面就行了一个割礼，你不再是那个天然人那种爱孩子，那种黏孩子，那种腻着孩子，好，而是会有从神来的爱心、坚定、耐心、智慧来教养你的孩子。这样的教育孩子就会成功，就会成功。好，而且呢，这样子这样的教育孩子会很有从神来的智慧。可是很多父母不是，他那个整个心都在孩子身上，所以把孩子照顾得太周到。我真的奉劝做父母，不要把孩子照顾得太周到，每一样都要为他做。我一直很感谢主哦，我生长在一个七个孩子的家庭，所以我们父母不可能去怎么照顾我们。小时候你要买铅笔，给你钱，很小就自己去书店去买，文具店去买铅笔。好，要削铅笔，给你钱，自己去买削铅笔的刀，自己削。好，不像有些父母啊，哎呀，就把便当要放在孩子的书包里呀、啊，哎呀，下雨嘞，赶快把伞放在孩子的书包里啊，哎呀，你要么剪指甲，我帮你剪哈，啊，什么都要把孩子照顾得非常周到。其实这样孩子反而很烦，你给他独立成长的空间嘛。我真的很感谢主，所以我生长得很愉快，很自由，很自由。我妈不会，我爸爸妈妈不会这样，很细小的事都要管，都要看，都要照着他的意思这样。那我们都会自由自己的读书啊，自己的，就说父母不要把很多的事情都变成自己做，以至于有一天，他去了，淋雨了，他说，就是你忘了把伞放在我的书包里， 好，他什么都怪到父母，都是你忘了把便当放我书包里，他那一天就只好饿肚子。父母做太多，照顾太周到，常常你要让孩子有一个独立成长的空间，而且给他有责任感，好，不要人好像什么都要把他包起来，都凡事要替他做，孩子会很厌烦你，他会一直想挣脱你对他的残累，想离得你远远的。好，那所以除非我们是真实把孩子交给神，用神的爱来爱，你会发现这样的孩子常常就很敬畏这种父母，很爱他。所以这个叫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好，像孩子有时候渐渐长大了，我认识一个妈妈，那她的孩子因为本来从别州，他们从小都是听英文的，后来来到洛杉矶，那她妈妈来追求，那孩子就国语比较不懂哦，那我跟他讲说，你一定要开始教你的孩子讲国语，尽量鼓励他们讲国语，他也尽量做好。可是孩子已经是 teenager 了哈，所以他就每一次来聚会呢，就把听得到回去都会讲给孩子听，好，跟孩子分享。那这妈妈真的是在组里面教训他的孩子，很有智慧。他就常常遇见什么事，就会问他孩子说，哎，儿子，那你觉得这件事该怎么样？好，那这样去刺激他思考，那个孩子就是说，哦，我觉得耶稣不喜欢这样，我觉得耶稣会喜欢怎么样。好，那所以让他们孩子会主动的读圣经，每天会主动的亲近神。好，那凡事他也会孩子已经比较大了，所以他也会跟孩子讨论，好，对这件事的看法，那件事的看法。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你就不要用一个压制，还是像很小的孩子似的在教他。好，我们后面讲的那七卷的教养孩童比较是对小孩子，但是越到青少年不同，我们以后会有另外的教导。好，那像到青少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开始有异性的朋友。好，可是那个异性例如说这个妈妈她的孩子啊，就有很多的女孩子都喜欢来找她的孩子哈，打电话给她啦，啊，约一起出去吃饭啦，哈，这样。那这个妈妈呢，她很有智慧，她也不会马上说不行，那个是没有信主的，她不会这样。好，她就也仰望主，然后她也问我哈。说问我这件事的看法怎么样，那我就说他反正是去吃早餐嘛，他们去吃早餐，白天没有关系嘛，你就让他去，然后你就告诉他说 主耶稣所有带到我们周围的人都是为了要我们传福音给他，所以你就带单张去，就是发给他们的，跟他们讲耶稣。那他孩子也听哦，真的就照着这样做。那你知道吗，当你的孩子，你一定要教导你的孩子有一个传福音的使命感。那你的孩子如果开始懂得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有一个神圣的保护膜在他的身上。为什么？当他跟那些没有信主的女孩子传福音的时候，那些女孩子要么就接受主，要么他就觉得这个男生很没有味道，他就不喜欢跟他在一起了，自动就划分界限。所以你要教导你的孩子传福音。像我们在台湾有一个父母哈，他是当老师哦，那他的孩子呢去上幼稚园的时候哈，他就都教孩子要去学校传福音哈。所以他的孩子去幼稚园的时候，也会跟老师传福音，也会跟同学传福音。才幼稚园哦，就带了班上一堆人哦回家来哈，让妈妈讲福音给他们听。而且邀这些同学来家里，说我妈妈请你们来吃饭哈，请你们来吃点心哈，然后呢就让他妈妈跟他们传福音，好可爱的一个孩子。好，这个孩子真是像一个小沙漠一样。我去他们那个地方讲道，那他们那个孩子都在二楼听那个麦克风这样哈。那我那一天是讲到祷告，好，那个孩子呢， 他五岁而已哈、啊，我讲祷告，讲讲，他就跪下来祷告，祷告祷告，又听听以后，他就按手为他妹妹祷告，然后又听一听以后，他就说，哎呀，我受不了了，我要下去听，他就下了一楼来听，那是礼拜六晚上，礼拜天他就跟他妈妈要求，我能不能坐在大人的聚会跟他们一起听。我们在聚会里面听到一个好好清脆的小孩子的声音，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就是他的声音，好可爱。五岁的孩子，你不要以为你的孩子很小不懂，都懂的，都懂。你要趁早趁早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好，那我最后就是想到一个，有一次有一个女儿哈，那她也是已经做妈妈了，这女儿差不多跟我差不多一样的年龄了，那她有一天她就来找我哈，来找我，那她送我一个东西，她就说这是我妈妈的心意哈，然后她就跟我谈话哈，她就说，她说我妈妈人很好，好好好哈。啊，还有我嫂嫂人也好好，因为我妈妈很好，所以我嫂嫂也好孝顺我妈妈，好啊，我哥哥也好好哦，哈，好，那我隔天呢，又遇到他妈妈哈，那我就跟他妈妈说，我说你女儿哈，说你好好哦，哈，结果这个妈妈就说，哎呀，我这个女儿好好好好哦，哎呀，我那个媳妇也是好好哦。我那个儿子也是好好哦，哎呀，他们实在太好太好了，哎呦，听了心都要融化了，这个家好美好可爱，多美的基督化家庭。那这个妈妈她就是一个那么敬畏神的妇女，她爱她的女儿告诉我说，她妈妈从以前好的东西常常都是送给别人，就送给别人，好，那常常就是为别人着想。他妈妈以前当老师，好啊，很为这些学生着想。好，那他妈妈不是说都留给他的孩子，他妈妈常常给别人，所以他的孩子就很喜欢给他妈妈，是吧？这就是一个成功的母亲，他的心不是在他的儿女身上，他常常在神的身上。啊，他的儿女的心就一直都在这个妈妈身上，妈妈什么好的啊，就是那么爱妈妈，好，已经各自有家庭了，可是常常打电话给妈妈，妈妈一有什么需要，他们就去买，好好好，很乐意为妈妈做任何的事，打从心里的爱妈妈。好，所以如果一个做父母的，他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的儿女，他的父母儿女就会这样子的爱他们。好，那今天是母亲节，我们一同来思想在以弗所书里面主给我们的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是怎么样子。求主在今天是母亲节，我特别想到主耶稣要用他圣灵神的爱更多的浇灌我们。我相信在我们当中一定有很多人，小时候从小的成长的背景受了父母的一些伤害，常常里面会有黑暗，或者对爱没有信任，没有安全感，那也有一些父母可能他的孩子从孩子的身上也得到很多的伤害。我们今天求圣灵把基督的爱厚厚的膏抹在我们的身上，涂抹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从家庭的伤害里面出来，成为神家中那个活泼、自由、健康、快乐的孩子。我们一起来唱264首这个基督化家庭。哎，不是那个宣道诗。我们唱完以后，大家一起来祷告，求圣灵更多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所有
从家庭来的伤害，在今天就完全在我们身上出去。而主啊，让我成为一个健康的孩子，人家中的孩子。让我们每一个人，还没有结婚的，将来可以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让我们已经结婚的，让神的爱更丰富的充满在我们家中，让主的荣耀可以彰显在我们家中。光照我们，我过去是不是都没有在主里真实的孝敬父母、听从父母？让我们更从一个亏欠的心，以至于可以生出悔改的灵，以至于可以让主的爱来医治我们一切的伤痕。我们再从经节看。Thank you.